20年从政经历，深厚的中国情结，李瑞麟市长与您面对面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收听李市长信箱。
各位晚安，欢迎到市长信箱，我是李瑞麟 Conrad Lee， 现任西雅尔鲍比市议员，前任市长。我今天非常高兴，我有请到两位在这个对于我们华人在社会里面参与，我这个项目重点就是为了怎么样鼓励华人在美国社会里面可以参加参与，可以有这个影响力，因为我们华人在美国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有这个享有这种对于社会里面，尤其是对于政治里面可以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美国政治、国家政治对于我们全美国的人都有影响，都有他不管什么政策，所以我们华人一定要有声音要有这影响，影响之外我们要在政社会里面有贡献有参与才有这种机会，所以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我请来的这两位朋友他们就是对于刚刚在政治上面有一个项目是对我们移民政策上面有影响的，有关系的。我们都晓得移民政策在美国现在搞了很多年，还是一直在要想进步，怎么样可以弄得比较各种平等啦，或者是鼓励啦，需要的政策都应该改变，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现在是多种族社会每个移民人很多现在经济上面这个技术方面各公司都是需要移民的人来这里帮忙工作，才所以是华人里面也是很多到这里来要工作的人也不少，所以对于都是每一个移民的地方每个国家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的能力自己的贡献，所以他政策上面要了解到是怎么样可以为大众服务，第一要为美国政府美国社会美国经济有当然是有好处了，其他呢就是要看怎么样可以做的是达到对于在美国的人民美国的老百姓是对的，是做的是有这个对于美国的目标也是一样的，要 consistent 要同样，所以今天就有请来一个我很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就是季红，让他自己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普通都是我介绍人介绍不太这个怎么讲法，说的太多太少也不晓得，所以最好的就是让他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他可以就然后跟我们再介绍一下自己个 issue 这个移民政策是什么情况，是什么的目标，什么目的，这些正在美国议会联邦议会是干什么事情，出了发表了什么的这个这个什么就是移民政策了，让他可以让是多多解释一下，然后另外他有找一位另外一个年轻人对于他直接有影响到移民政策改变的一个最大的影响，让他也大家也讨论一下。这我觉得第一我是这个项目不错，时间也很好，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怎么样应该在这个社会里面加入，应该有影响，这个是很重要影响。第二假设这个是对于我们移民对于华人对于这个这里的工作的人员有影响的话，希望是我们讨论之后有了影响可以做的事情出来，影响到对于我们华人有这个有利益的所以这两方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机会来大家对观众听众了解一下，因为大家希望听完之后 你们可以感觉到应该怎么做法的话，可以自己去对于社会里面多多这个参与，那么我们将来可以有多点机会，这样子才是可以影响到美国国家的政策，可以影响到我们自己在美国一个地方可以有人了解我们，我们有权利可以留在这里，为这里做长期的做一个有贡献的公民。所以现在欢迎红旗呀，先你可以自己先介绍一下，然后就开始解释你刚刚我说的两个项目。好，欢迎。
李市长好，听众朋友好，我叫齐红。我在美国上学以后，在华盛顿州政府工作，然后呢，2002年来到西雅图，在 King County Elections 金郡选举部工作。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接触了很多，就是有关华人参政议政的一些问题。我今天呢，主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家热烈关注和就是大家踊跃参与进来的一个议案的讨论。这个议案呢，就是我们这些日子大家都非常备受关注的 S-386。今天首先感谢李市长邀请我到这里，给我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来讲解一下这个什么是 S-386。那我就首先讲解一下 S-386 是什么东西。目前呢，美国的 employment based 就业绿卡的申请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叫 EB-1, EB-2, EB-3, EB-4, 就是 employment based 就业绿卡。这个绿卡呢，每年都有，其实在申请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名额限制，而且呢，名额按照申请人的出生国规定了上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per country cap。 这个 per country cap 规定了每个国家在这个申请人数呢有一个 cap， 就是7%。7%这个数字也很重要，就是每个国家按出生地算的这个申请人数只能拿到自己的这个份额，也就是7%。7月10号呢，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议案，就是我们所说的 HR 1044。这个 HR 1044现在到参议院的版本，就是我们说的 S-386。这个议案叫 Fairness for High Skill Immigrants Act， 高技能移民平权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听起来还不错，就是取消了这个上限嘛，大家都可以，更多的人可以被批准，不按国家计算。另外大家也都说，哎，这个议案听起来不错嘛， first come first serve， 你先来我就先给你发这个绿卡。其实这个议案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就是在整个移民 EB 移民数额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在这个上限取消了以后，就可能变成主要解决大量的印度移民的排期的人员的申请问题，而其他190多国家的排期的这个申请人的绿卡申请将受阻，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目前来看，中国人申请 EB 绿卡的等候排期大概在2到3年。而除了中印这两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申请人几乎无需等待。可是据目前现在这种统计方式来计算吧，我们现在在 EB5 绿卡积压的人数很多，印度人在绿卡积压的申请人数大概就有46万6000人。如果是 S-386 通过，那我们就想一下，几乎所有绿卡分配都会给印度人，至少给他们要占据10年，其他国家的申请人的排期将会大大延长，可能会延长到10年以上。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光是我们中国人的就是绿卡申请受阻，而是整个其他族裔、其他国籍的绿卡申请人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议案 S-386 9月19号呢，由犹他州的参议员 Mike Lee 在参议院试图用 unanimous consent 一致同意这个程序，让它通过。当时呢，是因为佐治亚州的参议员 David Perdue 提出反对，所以当时没有进入这个程序。在没有进入这个程序之后呢，我们中国很多很多年轻人来在等待申请这个绿卡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很多草根组织，还有包括我们联邦的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UCA 这些组织都积极参与进来，在大量的电话、邮件、议员访问之后，到这个情况就到26号，在这个强烈的反对之下呢，这个伊利诺伊参议员 Durbin 也出面反对，所以呢，现在目前的情况是 S360 受阻，暂时搁置。但是呢并没有被彻底这个击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要怎样做，我们要怎么去行动，这个呢我下面再单独讲解一下。现在我请来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小徐，他呢他是来美国不久，现在在从中国来了以后在科技公司工作，他是这次这个议案做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我也请他来分析一下，来补充一下对这个议案的看法。
欢迎小徐。
欢迎小徐。
听众朋友们好，理事长齐老师你们好，感谢邀请。
好，
我补充一下刚刚齐老师说的这些，齐老师做了比较全面的这个介绍，但是就 EB 就业绿卡这一个类别的申请，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制度叫 spillover， 这个东西是针对中印两国的申请积压而设置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冰岛这样的国家，它每年是用不完这7%的名额的，那实际上这样的名额已经是名义上是分给缺少配额的这些国家，其实就是中国和印度，但实际上主要是印度的申请者拿到了这样的这个配额，因为他们的申请的排期比较长一些。然后谈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激烈的去反抗，然后这样热情的去投入。这个制度本身 S386 我认为它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是基于一个平等的理念，它的问题出在现在并不是实施的时机，因为当下的这个绿卡的申请制度有巨大的漏洞，这个漏洞是我的总结是才不配位的 ICC 是外包公司，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这个Infosys 这样的这个基于印度或者说在美国然后有比较深的印度背景的这样的公司，从主要是从印度搬运大量的廉价的劳工来到美国，那实际上这样的劳工他是并不符合 high skilled 这样的一个定位的，然而他们进来然后排的队是跟我们这个真正的真才实学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印度的高技能移民一起排队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他们才不配位呢？我们可以从这个 USCIS 的数据可以看出来，从2015年到2019年 H1B 的这个对于这样外包公司 H1B 的拒签率是从6%上升到32%，那对一些典型的 ICC 比如 Wipro、TCS、Infosys 这个拒签率从5%平均从5%上升到52%，也就是说即便是 USCIS 也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他们完全不满足 high skilled 这样的一个定位，但是这个东西查起来不是那么的严格，也造成了大量印度人的积压，我们受损的不光是这个中国，其他国家对于印度真正有真才实学的高技能移民也是极大的伤害。所以现在如果是在这个漏洞没有堵上的情况下，在这些不正当的存量没有被消化的情况下强行通过，我认为它是很粗暴的。那么就是对于各方的影响，对于非中印国家的申请者那自然是很不利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个 EB 的类别来简单的看。EB 它分为5个类啊，第一类是这个高级人才中的高级人才，对于研究有巨大的贡献。我对这个类别的研究，数字研究， 不是做的不多，我们后面产能的部分会讲到 EB1C 这个具体类型的滥用。然后 EB2 EB3 主要是在美国的这个硕士学历和本科学历，相当于就是 EB 里面的中级和这个低级人才，但实际上因为都是高技能移民，所以都是这个高级的人才。这两个有一些的分析说，比如说这个六年寸草不生或者十年寸草不生，它实际上是把 EB2 割裂开来，那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 EB2 可以转成 EB3， 所以说如果真的法案通过，那排期排到17年的话，那肯定会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的 EB2 的申请者会转成 EB3， 所以这两个应该结合来看。据我参考的这一些数据，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的泄洪期至少是8年，如果说法案通过的话，因为主申请人可能就是这些年积压已经有30万，但是还有一个类别就是说 EB 申请的这个 dependent， 这个不是作为亲属移民，它是算在就业绿卡的这个 dependent 里面，消耗的是就业绿卡的名额，所以泄洪期我觉得比较可靠的计算大概至少8年。也就是说，如果我比如说我现在就还没有提交这个绿卡的申请，我现在提交绿卡的申请如果是今年年底提交的话，那可能到2027年可以开始处理我的申请，那再比我晚1年的话，可能处理的时候又可能要晚2年。所以这个还是基于一个假设，就是说政策不变。我们还有一部分人他的这个考虑掉因素就是说，中国来的这个留学生逐年会不会增加呀，我们如果不去通过这个法案，那现在看是没有什么问题，过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中国也会这样指数的排队。我觉得这个疑问是不成立的，因为现在政策我们如果假设它一成不变的话，印度人的这个存量这个消化完之后可能开始处理中国人，那如果说这个政策泄洪到一半发现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弊端，然后又变回去了呢，那中间这一段时间这个中国人是算是包括这个 ROW 就是其他非中印国家的这个申请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空窗期。如果说泄洪泄到一半政策有变的话，那我们这个遭受的是平白的损失，导致这个社区的断层。还有一个就是从近年的清卡速度来看，这个如果不改革中国人排期就指数增加的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说这个指数增加成立的话，我们看就是我们清卡的速度应该是会大概这个以一个比较稳定的速率在增长，就是积攒的人越来越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从2018财年那个时候看，好像是在处理2013年的申请者，那么2019财年已经就处理到了2017年2016到2017年，所以就是清卡的速度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那可能跟这个 Trump 上台之后的政策有关。所以就是我们也应当考虑到以后的政策它会不断的发生变化，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如他们所估计的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ICC 的产能，因为现在印度人已经积压了这么大的库存，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对于外包公司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他可能看处理不完，对这个有一个比较悲观的估计，他不再从这个主要是从印度国内搬运那么大量的廉价劳动过来，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成本是他要考虑进去。如果说 S386 法案一旦通过，他的成本会下降，那他有一个潜在的这个产能，就是他会不会放开然后搬运更多的廉价的劳工过来，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我们高技能的人才就 high skill 并不是说担心就自己的学问或者怎么样，就从真才实学上面并不担心这样的人过来竞争，但是他们过来的话是绿卡是跟我们一起排队的，有一些我们能做的工作他们可能这个自身的素质是做不了的。比如说之前我们跟这个一些这个产品经理平时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很多时候这个需求很简单，但是跟他们说他们就是做不好。包括以前这个波音公司的有一个，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波音公司的空难，这个就是 跟外包的这个产业有很大的联系，所以对这个社会各方面是有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影响。那就是对于我们华人社区来说，因为中间有一段空窗期，相当于没有人可以拿到绿卡，可能会导致华人社区的断层。
我刚刚听你讲的东西都非常有道理，都以前很多人连我也不怎么太了解他这个政策的影响，所以你刚刚解释很好，我就不晓得还没有再另外再可以加点。要是假如可以没有讲完之后，我们现在要休息一分钟，要做点广告，所以然后广告做完之后我们再继续所以你可以继续再解释有什么对于美国来对于我们其他这个高级技术方面的人才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再讨论。讲完之后呢，我们再可以就讲怎么样是做法，怎么样是对的方法，怎么样可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So, 现在 we're going to take a break.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各位再回来市长信箱啊！我们刚刚就是讨论这个。在美国我们华人怎么样可以在社会里面在政治里面可以有影响力，那么现在有一个项目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华人里面可以有机会来出声音可以做点这个事情对于政策有影响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样可以是等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希望谈一谈其他这个最这个剩下来的时间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可以参政，怎么样可以用适合的方法可以有效果来对于这个政策可以有影响可以改变。好，现在请这个小徐继续。
好，那我接着讲这个对于华人社区和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因为刚刚谈到就是外包公司搬运过来的才不配位的实际上是低技能的一面，就是但是他走了高技能的这个通道，那如果说先泄洪气就是处理他们的话，
你是讲很多参议员政治家他们不了解这个事情他不晓得是
对
他以为
实际上对是
印度其他的不管是印度还是什么的他将这个不是就是高技术人 需要的人才，他就是其实你刚刚讲了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我们要解释给这个主流社会，尤其是有政策关系的、有影响的政治家，让他们晓得他们的行动是为了对于他们不是他们想象之中要达到的事情，是对于美国是要求的这个目标不是达到他的目标，是有点错误观念，所以就我们要让他们了解，让他们怎么样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可以 correct and make amendment to the policy as presented in the bill， 是吧 ？OK， 技术经理。
好，那我就从这个申请 EB2、EB3 的，我们中国应该是以留学生群体为主，那么他们要在美国工作的话，主要走的这个通道是 H1B 工作签证。那就单纯从 H1B 来说，实际上他一开始的目的是说，如果在美国本土找不到这样符合要求的劳工，那么从这个世界各国这个录取精英来为这个美国社会、美国的产业做一些贡献。但实际上有很多外包的公司，刚刚说到才不配位，他们实际上并不符合这个高技能的这种定义，并且这个客观上是存在一些这个印度的外包公司的这个雇员，他是买很多个学位同时申请，就是作为很多家公司的这个身份，他可以有很多张 H1B， 这是以这种作弊的形式在不正当的竞争。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法案通过的话，那么他们直接拿到绿卡的身份，下一步就是他们有参政的可能。就是矛盾会从我们的受益决策的受益者发生变化，到决策的制定者发生变化。现在的这个阶段还只是说大家在讨论这个决策通过不通过，这个影响到的是谁会受益。一旦通过之后，那他们进来，他们拥有了这个参与的这个权利之后，大量的这个单一族裔的，就是印度裔的这个雇员占据高科技产业，那华人的声音可能会被淹没，社区会被断层。然后有一些就是看到有一些声音吧，想就我做餐饮的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或者是我是EB1呢，我走的是科研的，这个好像不会影响到我吧。但就比如说 EB1 的话，外包公司他如果这个他的这个 manager 手下有5到6个人，工资大概5到6万美元，他就可以申请这个滥用，我们说这个 EB1C 的这种，因为这在这一方面是没有限制的。所以现在可能漏洞正在去堵吧，但以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 EB1 也会受到影响的一个例子。那然后就是我们文化 community， 就是社区的支持对于其他的任何一个产业，因为我们丧失这个最我看到最保守的估计也是4年的空窗期，这么多年不会有人进来，就是丧失源头活水，那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冲击，包括他们就是因为有配偶，他们的配偶可以从事各种这个低技能的这个工作，所以会冲击本土劳工，这个是影响。
他这个项目这个 bill 有没有这个美国高级技术公司的支持呢？这个包装公司当然会支持了，因为他们为他们有益处好处，但是这个政策这个政治家支持，因为政治家不了解，所以但是公司高级技术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啊，他们是要需要的是要高级人才啊，所以他们有，所以我问这个气轰在这个支持这个 build 有没有高级技术公司 Microsoft Amazon 他们有没有在这里，他们的位他们的 position 他们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李市长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 S386 和 H1 的1044这个法案的提出本身就是有几个主要力量吧，一个刚才小徐说的就是这些外包公司，另外也有美国的一些企业在提出这个议案当中起了很主要的作用。 他们的主要初衷是什么呢？我想他们主要初衷就是为了一些 IT 的廉价劳动力吧。他们在整个公司运营当中会考虑到这个人才成本问题，他们会考虑到雇佣当地这个 IT 人才和外包进来的比较廉价一些的人才，他们在比较当中会感觉到可能会在这个经济利益上有优势，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初衷吧。小徐呢？
所以我还再问一下，好像 Microsoft 这些公司他们有没有支持？你晓得可能有的小的小技术公司，因为他经济上面的问题，他不需要那种高级技术，所以他当然对他也有好处了但是第一，你小徐讲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政策是为了要吸引高级技术人才，不能说用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是行政的人一定要了解，那个大公司应该要了解，他们可以回答他们怎么样了解这个项目会不会，因为假使他没有高级就是找不到的话，就是不够的话，为这些低级这个便宜的技术的人员，他还是有问题啊，解决不了他的高级技术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我们再慢慢讨论这些事情，等一下我们要想怎么样是最好的方法要让人家晓得了解，不管是政治家行政家或者是议员或者是公司这个经济上面，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出身的对不对？这个不是为了说印度人不好这是怎么样，印度人本身也要了解，印度社区他自己也应该对于这个政策是应该大致同意的，我们应该是因为政策一开始发这个决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嘛，目标对不对？你这高级技术人员印度人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应该是了解，他了解的话所以现在就是，但是大家不了解的时候讲起来就以为说啊，这个是你讲我将中国人跟印度人在一起吵，也不是是我们是讲这个政策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弄这个东西就改掉了，所以是不对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开始建立这个政策的目标要晓得，然后这些人都要了解，然后所以在技术小徐呀
OK 可能我刚刚这个有一点这个激动或者我没有说清楚，但实际上就是我马上就要讲到我们应对的误区之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避免种族主义。我本人绝对没有说这个反对印度人的意思，因为我本人有这个有一些印度的朋友，并且他们曾经在这个一段时间给过我非常珍贵的帮助，然后印度的这个真才实学的人我是见过很多的，所以我并不是说要反对印度人。我们这个今天还要看到就是有这个印度的社区他们有人也在反对这个 S386，那他们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外包公司的这些劳工给他们就是相当于抹黑，那如果他们法案通过的话，大家对印度人的印象就会哦，你们竟然只是这样的水平，所以他们也是受到伤害的群体。就是我们的这个争斗应该说是这个广大勤奋真才实学的人对于外包公司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争斗，不是种族之争。
而且你讲到外包公司，它本身也有它的利益啊，它的利益是要赚钱啊，
对，
对不对？
对，
你了解它是为了说我们真的要找人才，还是自己赚钱？它直接最大影响就是，他想多多人来利用他的这个帮助，他们付钱的要来这里可以拿到这个绿卡。所以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事情，
对，
人家应该了解的事情，不管什么人，不管印度人也好，各种人都也好，这个是应该，你刚讲的很对，不是为了种族欺负的问题，歧视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原本的目标是预备干什么的， 要是目标改变的话，要讲清楚，我改了，我们不要搞一起输，什么都要，对不对？但是不是这个是，还是我们保存本来的一个目的，就是，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到底原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了解现在这个这个新的这个改变会有什么，对于它有什么影响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说的是很对的，就是我主张的是我们还是应该心存人善，就是不要去自掘坟墓，因为如果搞种族主义的话，我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所以这个我们肯定是最后的受害者。对，
你不错，你年轻了解，你比很多这个年大的人都还不了解的多，很多人因为他就是这个热情一开始的话头脑就乱掉了所以你虽然是热情是应该的，但是头脑还是要清醒，头脑还是要注重对吧。所以、
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应对的一些看法，就是时间资源的配置，那我们要参与其中的话，应该有序的参与，比如说给议员这个打电话写信啊，或者说这个约见来表达我们的一些立场和我们关切的一些这个因素。
对，我讲一下表达是应该怎么样，但是你要怎么表达，表达什么东西最重要。
对，
不能说是我们反对，这个没用的。
对，
不能，你要反对，要你刚刚所讲的解释，对，这个的方法最重，不是方法，你刚刚的解释的 substance，
对，
资料最重要，是这个是我们本来是想做这个目标，现在这个你改掉了，
对
于我们政策是目标是不对的。这个的话他就了解，两三句话就行。你一开始我们反对这个，我是搞政治的，我晓得我们听民众跟我们沟通，我晓得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吧。你吵声音没用的，是要有实实在在的 substance， 对呀。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 substance 上面，如果因为我注意到有这样的一种不太理性的声音，像您刚刚说的这种头脑发热，就是说他是这个主张要打压印度人，然后华人利益至上，这个是就然后很自我陶醉的一些说这个我们要用这些理由去说服议员，没有议员会听这个，您是议员，您是知道的，对吧？所以就是会引起议员的反感吧。所以我也是主张我们是从道义的角度，就从包括印度裔的这个和就是合理进来真才实学的雇员，
对，
包括他们在内，我们所有的受到伤害的人就是团结起来，主张也是应该给所有的人希望，这是一个长远可取的方案。
对，而且我们是要跟印尼，因为他们自然的想法就以为是啊，你是对我们攻击，因为这个是最容易用这个 emotion 要感情上面最容易打进去的。
对，
所以我们要跟印裔的人要跟他们解释，一定要跟他们沟通，要让他们来了解，让他们来讲这个你们干的事情，change in the legislation， 这个政策是不是这个对的，这个是最有效果的。然后这个议员看起来说，哎，怎么印裔还会来
反对，
他就会pay attention， 他会注意。我们华人讲吵，人家说当然了，对于你没有好处嘛，当然我当然是你反对了，对不对？反对不反对，其实我们赞同，不管什么哪一个项目，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反对有赞成的，问题是你的目的，你的道理原因是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做事情都是有智慧，有理啊，有这个你刚刚讲是理义是吧，有 reasoning，
对
呀，yeah， 你用 reason 来看的话，这个他就可以了解了。你不讲 reason， 你讲 emotion， 他用 emotion 反过来搞政治人，照理他这个行政的人 这个 policy makers， 但是他们不会用 emotion 来做的。emotion 很多时候都是会没有 support， 没有维持，都会不会不会人家会不会 respect 你的 decision making 呀、yeah, 嗯？是。
我再补充一点哈，
是
就在我们反对 S386这个过程当中的前一个阶段，许多草根组织还有成千的这个个体都做了很多的贡献，做了很多努力。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呢，主要从这个三个方面考虑吧。刚才小徐说的这个，就是一个还继续联系整个这个现在议员在休假，都回到自己的州里两周，这两周是联系议员最好的时候，还继续给他们打电话、写邮件，还继续跟他们约见。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联合其他族裔的这个组织共同来反对这个 S386， 因为 S386 影响的不是华裔一个族裔，是很多族裔，190多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UCA 呢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已经在联邦层面和十八个多族裔的社团已经积极联动合作，共同反对这个386，其中包括阿拉伯、泛太平洋、马其顿等多族裔的社团组织，而且今后还要增加。作为我们就是 local 这个层面，我们在我们本地也要联系其他的社区和其他的族裔组织。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要继续的把我们的声音发出去，要联系美国的主流媒体，把这个议案是什么，就是传播给主流媒体，争取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重视，这是我们要做的三个方面的事情。
你讲得很对，但是我想要讲得清楚一点，你想跟很多组织团体联络起来，假使组织团体都是华人的组织团体的话，这不是我觉得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目标。这个是你团队组织是要其他的，要有印度的，要有各个组织是要有对他们
有
影响，
各
种不同，
各族裔的组织。
假设38个组织都是华人的，这个没有用，
对，
就等一个就行了。我们华人不需要38个，有能力在美国搞政治是重要，是团结在一起，每一个社区一个组织，一个话，一个声音。然后有38个的话，人家不会感觉有什么影响力。你假使有38不同的社区，不同的不是社区呀，不同的这个 perspective， 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背景，这个就非常有大影响力。所以有道理，你这个主流社会的媒体是应该的，主流，但是也是需要讲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是一定要是要这个刚刚我们讲那些讨论。所以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再有一分钟好不好，你还有什么最后一分钟你可以稍微快的讲一下。你刚刚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就稍微增加一下。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我们把精力放在正面的联系上面，不要去杯弓蛇影的去怀疑谁，或者说这个撕裂族群，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
幸亏一点好处就是人家美国人看不懂中文，所以他不看不出这些东西来。你就我们华人用英文讲出来的话就有效果了。
Okay.
所以但我们绝对不能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对，
要对于主流社会一定要有影响，一跟他们联络起来，不止主流社会，就是表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race， 每一个不同的有影响到的，都要跟他们一起合作起来，同样的一个 message， 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很好，我们已经时间差不多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讲得很清楚，谢谢小徐，谢谢启宏，我相信大家对这方面这样子出发有时间干，可惜就是因为时间还是很短的时间，所以很重要，你的 message 一定要很清楚，一定要 very focus， 不要讲太多，就是一件事情，就他看得到，他就问了。你在一件事情你讲不清楚，你跟他说10件东西他不会跟你连来继续谈的，他已经决定了，所以一定要这样子。谢谢各位，所以我希望这个我们讨论的东西对于大家都有好处有益处，大家了解一下，可以 听这个齐宏的建议，我们可以像这样子进行。
感谢 感谢理事长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好，谢谢，我们这个一个月之后再见。
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